好，谢谢朱琳姐妹的读经，她读得非常的清楚，感谢神。好，我们低头，我们先来做祷告，预备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主日的下午弟兄姐妹能够来到我们当中。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女，主在这个你的日子，我们要一块聚集，我们要用诗歌来敬拜你用你的话语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尽管在这个下午大家比较疲倦的时候，主，但是你让我们灵魂苏醒，主啊，好叫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主啊，让我们不但在这边听讲，让我们也能够享受你话语里面的甜美，主啊，因为你告诉我们说凡尝受到主恩的滋味，便知道那是美善的。主啊，我们求你保守这一段时间，主，你也帮助孩子，让孩子不是只是把预备的讲出来，主，乃是你的圣灵赐给孩子足够的能力，好教你的话语带着能力进入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谢谢你，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来传讲彼得前书的系列主题可能今天的投影机呢会稍微有一点暗。好，那因为每一个东西都有寿命的只有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寿命呢是没有限的，我们可以享受到永生。好，那当彼得他在写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事实上基督徒呢因为遭到逼迫的关系，好，他们是散居各处，好，所以在第一章的时候就提到说问候散居在各处的信徒，然后呢他们生活贫困，而且呢又常常遭受到一些反对者，一些人反对他，好，反对他们 的一些毁谤还有破坏，所以呢可以说是他们的情况呢非常的不好。那事实上这种迫害当我们想一想2000年前这种迫害的时候呢，刚开始其实是犹太人的迫害因为犹太人认为说耶稣他们认为说耶稣不是他们等待的弥赛亚，可是呢当他们如果愿意回到旧约来看以赛亚书或是耶利米书，很清楚可以看出来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等待的弥赛亚，可是呢当他们一些人呢他们不愿意，他们只是固守一些律法，但是呢心没有真正相信神的时候，他们就不愿意相信，所以当耶稣基督来世上的时候呢遭到很多的破坏，同样他的信徒他的门徒也是同样遭到破坏。可是呢除了这些犹太人破坏以外呢当时的罗马政府呢事实上并没有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大动作，因为呢当时犹太罗马政府他认为这些基督徒呢他是犹太教里面的一个派别，所以呢他并没有去很注意到他。可是呢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那因为犹太人他们不断的在那边控诉说这些基督徒他们不好，他们妨害了他们的信仰那还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所以导致于呢当时罗马政府呢也开始想说原来是这样子，这些人呢他们往往制造社会上的不安，所以呢罗马政府就开始迫害他不但在那时候是迫害他，而且呢彼得还警告他说在以后的日子，在过不久的时候呢有更大的破坏将要来临就先给他们警告。那彼得写这个彼得前书呢主要是要告诉一方面安慰这一些信徒当碰到危难的时候呢他们还是要保存着信心。那第二件事情呢就告诉这些信徒他们要好好做一个品性端正的日子，因为唯有这样子的话呢才可以堵住这些破坏人的口比如说犹太人如果说到罗马政府那边去告状说这些基督徒专门在作乱妨害社会的不安，但是呢可是呢其他人说不会他们事实上是品性很端庄，是很好的邻居，怎么可能所以彼得要他们过一个品性端正的生活这个是我们上一次安吉牧师来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重点。 那我们就想到说，我们中国，我们一些基督徒啊，在以前的年代，好，以前的年代，事实上也常常遭受到一些破坏，啊，特别是一些啊有名的啊一些神的仆人啊，像王明道啊、尼拓生，还有其他的啊，他们说都受到啊监禁啊、拷打，对，那但是呢啊。现在呢情况应该是比较有改善，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已经居住在这个信仰自由的澳洲，那应该更不会有这种啊，就没有办法，比较没有办法想到说有这种破坏的情形。可是呢啊，这封信呢对我们而言呢还是有它的作用啊，因为啊，当耶稣啊他在马太福音24:9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在末后的时代将遭到患难、杀害，为耶稣的名为万民恨恶。那当我们想到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可能过几年，哎，也有可能明天就发生，我们不知道，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再来的日子呢，谁也不知道。对，但是呢，啊，不妨我们先有一个心理预备。好叫呢当这个日子来到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失掉了这个信仰，我们不会失去的啊这个救恩。那事实上呢，不管说我们是在一个比较安定的社会，但人与人之间呢还是无法避免我们会有一些冲突啊，有一些相处上面的问题。那这个也是可以讲说啊，也算是一种啊让你不舒服的地方，也可以把它想成一种破坏。那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啊，当我们面临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教会，我们应该弟兄姐妹要怎么样来相处？那我们跟我们的啊周遭的人，特别是对我们有敌意的时候，他们对我们啊好像有一些误解的时候，那我们啊应该来怎么样来跟他们相处？那我们就来想，我们来查考，来思想我们今天的经文。好，今天的经文呢啊第8节啊，他提到说啊，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好，这是第8节。好，他提到说，这个是指说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相处。那这个经文呢，他第一个就提到说，第一个字是什么？就是总而言之。好，希腊文也是总而言之，意思是说把前面的他从第一章一直讲到这边第3章以后呢，他要做一个结论。好，那我们就想起，我不晓得你们啊有没有配合啊，把彼得前书也稍微看一下啊。当在彼得前书第1章的时候呢，哇，彼得先问候了以后，问候信徒，然后他就开始颂赞。哇，我们要颂赞神哦，常常我们都会记得祷告，我们吃饭的时候会祷告，那我们有什么事情会祷告，但我们常常忘了怎么样，我们常常忘了颂赞啊。当我们颂赞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哇，神是这么有大能大力。好，我们不会说哇，祷告以后啊，心里还是觉得说啊，神他会不会他做得到做不到。当我们颂赞来开始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充满了力量。那彼得在第1章的时候颂赞啊，他颂到神啊给我们的恩典。那第一个两主要的恩典呢，是在一个第二恩典，他神他给我们救恩，好，让我们本来是必定灭亡，但是呢现在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他为我们在天上准备的基业。那你会想哇，天上我看不到，对，事实上我们看不到的事情太多了哈，像在海洋底下最底端，你看得到吗？没有人看得到。好，那天空宇宙这么大，我们看得到吗？看不到。但这些天上基业呢，神很确定告诉我们说，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然后呢，彼得接下来呢，就在后面的2章，他开始以基督徒啊信徒有3种身份，那我们能够聊他来了解一下说啊，我们这种我们应该实际上在生活里面应该要怎么样活出啊这一种他所要我们过的圣洁的生活。好，这3个身份我不晓得大家记得几个啊。第一个呢啊，就是说啊，我们是啊政府跟公民，哎，我们是在一个政府底下的人民，所以呢我们要顺服政府的带领。那当然是我们特别提醒说，当 政府的命令跟神违背的时候，我们要听从神的，而不是听从政府的。那第二种身份呢，就是在当时有很多奴隶，那奴隶跟主人，你应该怎么样活出这一种圣洁的生活，品性端正的生活。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丈夫跟妻子他们要怎么样相处，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那这时候呢，当讲完这个以后呢，哇，彼得呢在第八章开始说总而言之，然后又讲的很多告诉信徒应该怎么样生活。那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又看到第四章其实彼得又讲说你应该怎么样过一个生活，当受苦的时候，受逼迫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那就我就真的会觉得说，哇，我可以想象说彼得那一种为了爱那时候的信徒，那一种反复叮咛，一直叮咛的心，说你们要这样子做，你们要这样做。那让我想到说，我们的天父的心，他的心就是这样子，他反复的在圣经里面，不只透过彼得来告诉我们，他还透过保罗来告诉我们，他透过雅各，透过犹大，透过路加，透过约翰，这些使徒，他反复的将他爱我们的心意反复的叮咛来告诉我们的。好，那告诉我们呢，他告诉我们说呢，第一个要同心第八节这边讲到同心同心呢，就是说意思是说我们要有同一个想法，同一个想法。好，那这个想法呢，当我们这个想法呢，这想法不是某一个传道人的想法不是我 train 的想法那也不是某一个牧师的想法，也不是某一个弟兄姐妹的想法，而是怎么样，而是天父的想法。那我就想到说真的是很难得，我们这个有中文事工今天人好像又变得比较少但是上个礼拜又比较多那我们总是希望说我们人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来我们当中，好叫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在这里面。那想到说我们这个中文事工呢，哇，是很多年前，几年前我知道是一个姐妹当她看到他们的 在公园里面呢看到有一些华人，哇，她忽然有这个从神那边来的感动，她愿意来开始中文查经。然后呢，她就在跟其他的几个英文堂的同工跟他们一块把这个意向来传递，就几个弟兄姐妹呢他们愿意一块来做这个中文查经。可是呢，等到几年以后呢，哇，这些同工呢又跟主任牧师同样会看见我们可以来有一个中文的崇拜。好，那其中呢更是透过有一个弟兄他从别的教会因为家住在这附近，他来到我们当中，他就特别提说真的要有一个在这个教会里面，如果有一个中文崇拜不知道多么好这个心就大家都有同样的看见，从神那边来的心使我们能够同一个心。那感谢主呢经过去年我们每个月的聚会，那到我们今年初我们每个礼拜的聚会，那我们慢慢呢已经有个规模我们敬拜我们其他包括我们讲道还有茶点，我们已经有这个规模但是呢，我相信神他不是要我们只是停留在这里了，他的心他希望就像当初他在异象里面他告诉保罗马其顿的呼声要往这边去，往欧洲去的时候呢，他不是他只要在腓立比教会建立一个教会而已，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天父的心希望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我们希望说我们仍然需要在主里头，我们要同心，让我们这个教会呢能够逐渐的壮大，使我们周遭呢有更多人他们能够认识到这个神，这个信仰，这是多么好的信仰我们可以认识给他，我们可以介绍给他。那我们更希望呢我们弟兄姐妹来这边同样能够得到生命的造就让我们就像说那个赛美刚刚讲的，我们是生命生命是活的我们可以是要一直活，活的话呢就会成长，那我们一直在成长那所以呢，当我们愿意这样来做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在因为别人而做，不是为了什么人而做的，而是呢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神而来做的。那再来呢第八节告诉我们说要彼此的体系彼此的体系。所谓体系呢，就是说能够进入对方的情景来想到这些事情。那我想到说当我们尽管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好像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可是呢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 那我们的想法或是我们的做法或是我们讲话的方式可能都不一样。虽然说我们是中文堂，我们讲的是中文，但是呢表达的方式呢可能是不一样，而且呢最主要怎么样，我们的灵命都不一样，我们的信心也不一样。有时候呢我们为主大发热心说我们就去发单张，那我们去做这些事情，对，感谢神这真的是神有时候感动很好。可是呢有的人他就是工作情形或是他的生命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这样做。或是当我们聚会的时候，你会发觉有人很准时，但是有人就会比较慢。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为他祷告，那我们可以体恤他的情况，我们可以体恤他的心，要不然呢就会造成一种论断，而且呢会造成一种纷争。对，那事实上体恤呢也是表示说你与当事者同心，你能够进入说，就像说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他讲到说，以喜乐的人要同乐，以哀哭的人要同哭。好，你有没有这种心？好，如果你有的话，就是你有这种体恤的心。然后想到说我们主耶稣呢，他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当他带到马大还有玛利亚家里去的时候，那是时候呢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呢已经死了，而且呢已经埋在坟墓里头已经几天了哈。对，但是呢当玛利亚去见耶稣的时候呢，他就跪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弟兄必不死。就说耶稣看见他哭，而且看见跟他同来的一些他的亲人也在那边哭，他心里呢是悲叹，而且呢很忧愁。然后呢在这个经文里面呢，他讲到一句话说这是一节经文，是最短的一节经文，只有四个字，他讲到说耶稣哭了，我们的主耶稣，耶稣哭了。这个是一个最短的一个经文，但是呢确实很生动的描述我们的主他对我们那一种体恤的心。好，那我们再来看要做什么呢，还有一个相爱如弟兄。好，我们要彼此相爱，像弟兄一样赛美今天当主席，他也是在做这样祷告，让我们能够像弟兄像姐妹一样相爱。那我想到说在1930年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并不是永远都这么富有的哈，他也有经济萧条的时候。那这时候呢有两个小孩子呢，他的父母呢相继去世了，都去世了，那怎么办，无依无靠，那他们只好流浪街头，靠着他们乞讨为乞讨为生。那后来他们听说有位孤儿院，他们愿意收留像他们这样的小孩子。那他们两兄弟呢就决定就是带着几片面包，那有一瓶水，就想要走到那个孤儿院去。就走到半路，因为路途很远，走到半路的时候面包也吃完了，水也喝光了，又饥又渴，那怎么办？这时候呢他弟弟呢因为比较年幼走不动了，那后来没办法，他哥哥只好把他背起来，背着他走到孤儿院。等到孤儿院的时候呢，这个神父出来就把他弟弟接过去，然后安慰他一下说你弟弟很重你这样背过来一定很辛苦。结果呢他哥哥怎么讲说他说他不重，他是我兄弟。He isn't heavy, he is my brother. 他不重，他是我的兄弟。这个呢有一个作曲家，他就用这句话做了一个曲子叫做他不重，他是我的兄弟。所以让我想到说当我们说我们是兄弟姐妹，那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有这种心，我们他就是我的弟弟，他有什么事情的时候，纵使他犯错了，我们讲说没有关系，他是我的弟弟他是我弟弟，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帮助他。那当然说这边讲到兄弟，那好像没有讲到姐妹那可能姐妹是不是不要了不是因为圣经当时写圣经的时代呢，那时候的背景呢是因为男人必须在外面负责所有的事情，所以呢往往是以弟兄为代表就是讲个弟兄，意思是说已经涵盖到所有人了所以呢当我们互称为姐妹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姐妹，像真正的姐妹这样来彼此相待。好，我们在教会我们都说弟兄我们叫姐妹，那我们有没有这样来彼此相待。好，那再来呢我们要有一个 要一个温柔和谦卑的心。好，那温柔跟谦卑我们前几次常常讲，所以我们就不要花时间在这上面。那谦卑呢其实很重要，谦卑就是说啊，在腓立比书上面讲说，当你谦卑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别人比自己好。好，那以前有一个弟兄问我说，那明明他这不好啊，那怎么会看他比我好？但是呢，我再查一下，就是说你要认为就是考虑啊，如果说用那言文的意思说，你要有这种想法说，哎，他有可能比你更好。他我没有办法谦卑是认为说，哎，我不管好不好，我就是最好的。对，但是呢，其实呢，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在怎么样的人，他一定有他的长处。当我们能够用这个谦卑的心，有时候神也会借着他讲一些啊真理。那我们用谦卑的心，我们就可以听到啊他里面神就是神透过他来做一些事情，神透过他讲一些话，那我们都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那这边呢，特别讲到说要有啊慈怜谦卑的心。好，他这边讲到心。心其实是最重要的，我们可以在口气中我们可以表现得非常温柔，对啊，很温柔，我们可以好像看起来很谦卑，甚至故意弯腰驼背的哈，那我们表示的哎很谦卑，但是呢这都不是的，因为他讲到的心。好，当你有这个心的时候，你这个心有的时候你自然就会表现出来，就会温柔，你就会谦卑。好，因为呢啊，在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他还提到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一切从心过来。那我们要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我想呢，只要你常常在神里面，你与神，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对，那你常常连接在里面的话，你就有他的心为心。好，我们上礼拜唱诗歌耶和华的心，我们如果愿意都到他前面来的话，我们就有他的心。好，那这个是讲到教会。那我们再看第九节，是讲到和世人相处之道。我们跟周遭有这些啊，有一些人可能对我们有敌意，甚至于我们的家人，哎，说不定对我们也有敌意啊，哈。那种敌意也不是说要为我们敌人，而是说，哎，当我们到教会来的时候，他可能不以为然，好，可能会啊会反对你，讲话可能会也让你听起来不舒服。好，那这种情形下的话，那我们怎么办呢？好，那这边告诉我们说，第一个呢是不以恶报恶，好，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好，那但是这是当时呢啊彼得要那时候的信徒要这样做。可是呢啊，这也不是代表说哇基督徒就是软趴趴了，别人欺负你你就让他欺负啊，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哈。我们如果回到使徒行传，我们就看到保罗，啊，当他在各地传福音的时候，当他碰到一些啊不公平 不公义的事情，他也会站出来据理力争。好，如果你们看到使徒行传，啊，就看到说啊，当保罗啊他到腓立比教会，哎，腓立比这个地区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哇，罗马人一看到，哎，不是犹太人一看到他啊，讲到讲耶稣，他们就立刻很不满，就又去向罗马的政府告状，说这个人啊，他来这边造成他们很大的混乱。结果呢，哇，这个罗马官员呢，二话不说就把保罗啊，还有啊他的另外一个同伴希拉打一顿，然后就关到监狱里头去。结果呢，到第二天的时候呢，保罗就告诉他们说，我是罗马的公民。好，照规定的话，还没有审判，还没有定罪，你是不能够这样来处罚我了。好，那所以他是犯法的。那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官员就很害怕，就把他们释放了。好，这是保罗站出来据理力争。那还有我们也看到说，当保罗啊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啊，这些犹太人呢就起哄把他抓起来啊，送到那个罗马的政府那边去。可是呢，保罗他就争取起来，用希伯来文来告诉他的同胞说，这个主耶稣，这耶稣基督就是你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你们不应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呢，他也争取 他也争取他知道在耶路撒冷如果说被审判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受到公平的待遇，所以呢，他就要求，啊，要到罗马，啊，向当时的皇帝该杀控诉。那结果他到 在这个一路中呢，他一路传福音，甚至到罗马的时候，在监狱里头，他还是一样照样的传福音。那所以呢，基督徒我们是不以恶报恶，不以辱骂骂辱骂，但是呢，不是说我们就一些有关法律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去争取。好，我们必须在某一种情况下，我们还必须要去据理力争。可是呢，在这种没有牵涉到法律的情况下呢，我们基督徒我们还是要以人为善，好，我们不要以恶报恶，或者辱骂报还辱骂。好，而且呢，这边也告诉我们说，我想起一个例子啊，有一个人跟他朋友去买报纸，可是这个报童呢，这个卖报的人呢，就哇对他口气很不好，可是他朋友他还是一样保持了一个很和蔼的态度。那后来他朋友就问他说，他对你态度这么不好，那为什么你要这样还是对他这么和蔼？他说，他不好是他的事情，但是我应该要怎么样为人处事，这是我的事情。好，那我在想到一个另外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哈，他讲到说在2007年的时候，在美国有一所大学叫做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呢，哇，在那个大学里面呢，校园里面呢，发生一件很大的枪击案，就是有一个韩国的学生，韩裔的学生，他心理上很多的不平衡，所以呢，他就拿了两支枪在校园里面到处扫射，结果呢，有32个师生都受害了。可是呢，当学校为了他们举办，为了这些受难的这些师生举办活动、悼念活动的时候呢，哇，他竟然把那个凶手叫做赵成熙，他也列为悼念的对象。所以呢，在这种悼念的仪式上呢，他们死了32个人，但是放了33个气球，而且呢，敲钟的时候呢，他杀了32人，但是呢，敲钟是敲了33下，而且呢，在那个纪念碑里面呢，刻了33个人的名字，包括这个凶手的名字，而且呢，在这个凶手的名字前面呢，也有人放一个花，然后放一个纸条，告诉他说，上面写着说，我希望你知道，我们并没有憎恨你。所以呢，这会让我们会觉得说，一个在被称为史上最残酷的一个凶手，竟然也被列为悼念的对象，所以呢，我们看起来会觉得不可思议。可是呢，美国人对这个解释呢，却不是这样。他认为说，我们认为凶手他本身他也是一个受害者。好，我想呢，我们只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圣经里面，到我们信仰里面来，我们才能够知道它里面所代表的意义。好，是我们不以恶报恶，不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祝福就是因为我们为了这件事情而蒙召了。但我们不管是在教会不管是在外面，好，我们不以恶报恶，不以辱骂报辱骂，而且要祝福，这是神蒙召我们所要做的。好，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如果说又做到一个不好对待，我们要如何遭受如何面对破坏首先第13节告诉我们说要热心行善。好，很短，我自己来练哈。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好，那我们基督徒我们交给神，但是我们是要行善，但是我们的行善呢，跟外面的所谓的做功德好像好像甚至有人捐款还故意大条出事让人家看到，不是这样的。好，基督徒的行善是因为你有神的爱心在你里面，所以你很自然地表达出来对人的这一种对人的这一种帮助。那如果说你有这种心，有这种生命的时候，你行出去的时候呢，那在正常情况下呢，人不会就会觉得说，你不错，他就不会去就不会加害你那我就想到说，安吉牧师呢，他上次也举一个例子，他讲到说，有一次他到一个教会去，那碰到有一个会友，他问他说，你在这边聚会很久了吗？他说刚来不久。他问他说，你怎么会想要来？他说我家就住在这附近，那因为周遭教会常常有人出入，他觉得说这边好像有一个不错的机会。然后呢，他花姐呢他的一个邻居也是这边的会友 啊，他们就会去买一些啊水果，买一大堆啊，就一块来，然后跟弟兄姐妹平分，看谁要买多少，买多少。那有剩下的时候呢，哎，他就会啊送给他的左右邻舍，他觉得哇，这个他觉得说基督徒的爱心。所以呢，当我们这种善行的时候，是出自于内心的爱的时候呢，是会让人家啊，让人家觉得说我们基督徒啊确实是不错，这个信仰一定要带给我们怎么样的帮助。但是尽管是这样子的话呢，啊，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人啊，不管你怎么对他好，你保持善意呢，但是呢，仍然会受到一些恶意的对待。那这种情形下呢，我们要怎么办？那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经文，第十四节、十五节，啊，他讲到说。啊，第十四节、十五节，好，好不好？你们来帮我读，好不好？第十四、十五节，好，预备，请。好，这边告诉我们说，好，我们啊，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啊，还是别人还是不认同。啊，我们还是破坏我们，那怎么办？我们就要想说啊，我们不是为了人的赞赏而做的，我们是为了神的名荣耀而做的。所以呢，如果因为这样，我们因为义而受苦，那也是有福的。我们心理上还是坦荡的。好，我们不用怕人家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因为呢，都不是神的许可呢，这些不好的事情不会在我们身上。好，我们只要心里呢。只要真主耶稣为圣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再 看一下。好，这边讲到第十五节呢，要讲到说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第十五节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好，那我在想说，如果说有人啊现在问你说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那你有没有办法回答？啊，当我们啊，到我们邻居啊，或者是我们在外面去啊，我们传福音给他，他说哇，你们盼望的缘由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啊来回答他？好，那如果说我们还没有把握的话，那这边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做准备，我们要常做准备。什么叫常做准备呢？就是我们要常常看神的话语，而且不是只是啊一天看几分钟看过去就好了，我们要去思想。神要借这个话语要告诉你什么。那同样呢，当我们听讲道，我们可以听，然后我们可以回去以后把这个经文再拿来查考，拿来思想啊，来看一下，哎，这个讲员他讲的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啊？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可以来更深的思想啊，他讲的好，特别是那个周报上面都有大纲，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可以常常看一些属灵书籍，好，可以来帮助我们啊，甚至于说啊，如果有比较好的讲座啊，像啊，如果说我们确定啊这个讲座是不错的，然后呢也确定是对弟兄姐妹有帮助，我们都可以邀他一块来参加，好，啊，让他有机会啊能够啊接触到这个，让他们视野能够更广，让我们能够用一个更好的眼光来读神的话语。那同样呢，我们有一些查经小组。那在明年的时候，我们可能慢慢会有一些成人主日学，我们一步一步来做，靠着弟兄姐妹，我们一块起来，我们一块来同工，啊，让我们不但带的人啊，不但被带的人，他们生命得到成长。我想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怎么样，带的人他生命同样也可以得到成长。但是呢，这边还有一个提醒，一个怎么样？当我们都准备好的话，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就开始跟他辩论呢，啊？说你看嘛，圣经是这样子，我很清楚了，这样不是的。他告诉我们说要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好，温柔呢是对人的，我们不是在那边变得面红耳赤，不是这样子的。好，我们可以用温柔的态度来对待他。好，你不是板了一个脸，哦，让人家啊咄咄逼人，不是的，我们就温柔。但是还有一个怎么样，我们是用敬畏的心，好，不是敬畏人啊，是敬畏谁？敬畏神，对不对？我们对人是温柔的，可是我们对神是敬畏的，我们抱着敬畏的心，不是说人家讲说啊，对啦，你说 有道理啦，怎么样啊，做什么，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知道真理在哪里，我们是用敬畏神的心来回答。就好像说当彼得 还有约翰啊，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当彼得、约翰啊，当那时候的祭司长说：“你们不能够再传讲耶稣啊，再传讲耶稣的话，就你们就要把你们逮捕过来。”啊，这时候呢，哎，我们不是说啊，好了好了，下次不敢了啊，不是这样子的，好，而是怎么样？而是彼得回答是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坐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啊，当我们想说一切，当我们有预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用温柔的态度，用敬畏神的态度，我们要怎么样来回答他。好，那如果说这些都有的话，我们还是受害，我们还是受苦。啊，这些可能不是像彼得那时候这么使徒彼得这么的苦，可是呢，你心中就是苦，你心中就是不舒服，那怎么办呢？哎，我们可以想到说，以耶稣、以基督为榜样，因为呢，啊，在第十八节啊，这边第十八节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当我们受很多苦的时候，不妨我们就来想一想，基督啊，他为我们受的苦有多大？当我们让我们仰望受苦的耶稣，因为呢，你想想看，世界上没有一个忧伤他没有受过。当他在三年的传道过程中，没有忧伤他没有受苦，那也没有一个肉体的痛苦他没有受过。所以，让我们当在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来思想我们主耶稣，这是我们的信仰，是真正的信仰，跟外面不一样的。我们是受苦的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面。那我们可以想到说，他因爱我们而受苦牺牲。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好不好？我们也能够向主说：“啊，主，谢谢你的爱，我愿意跟你一样。”